三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大地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我们知道清教徒呢最大的目的就要求完全，他看见教会不完全，所以呢他们有一个愿望，就希望能把教会带到完全。所以他们有一个负担，就像什么呢，就像就主耶稣接近圣殿一样，他们要接近圣殿。好，然后我们看下面第四节。然而在撒底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那么我们知道清教徒的有个特点，就是他们绝对不让这个巴比伦污秽他们衣服，所以他们拒绝所有从巴比伦来的污秽，他们绝对不要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所以主在这用了很特别的形容词，就是他们是配得过的啊。所以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班弟兄们的确是与主同行，那么他们是得胜者，他们就要穿白衣，而且呢他们的确是配得过的。好，所以现在呢我们继续讲这个教会中得胜者的故事，也就是继续讲这个清教徒的故事。那么我们已经讲过苏格兰的，就是神在苏格兰的工作。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回到英国，回到英格兰。那么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到了这伊丽莎白就是登了上宝座以后，那么那个大概就是1559年间，那么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就从大陆欧洲大陆就回去了。第一个回去的当然就是约翰诺克斯，结果后来你看见神就做了很大的工作，整个的苏格兰就转向了。那么现在呢有一些人他们是从日内瓦回去，那么到过日内瓦就不同，因为他们亲眼看见过日内瓦神的祝福，你看你们这个亲眼看见，所以没有话说。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一些东西不光是理论。那么好了，他们亲眼看见了，所以 John Knox 就希望到了苏格兰就像日内瓦。那么现在呢等到这些人从日内瓦回去，到了 Church of Scotland， 到了英国国家，就到了安利干会里面，结果他看见的安利干会不是这样。那表面上没有错，他是往这个方向转，但是很多东西呢还是不是像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那尤其到了伊丽莎白不一样了，你知道伊丽莎白他几都怕他姐姐会杀他嘛，所以他外面还装着去望弥撒做这个做那个，他心里的确对真理是很清楚，所以他一上了宝座以后他就不同了。那的的确确我们知道这个，所以到了后来呢各方面都弄得很清楚，那么按理来讲应该是很不错的。但是你知道到底从神那个最高的标准来看，当然还差得很远，就是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开头是开得很好但是不完全。所以这些要求完全的，要 purify， 要把教会把它洁净化的这一班人，我们就称他做清教徒。那么第一个清教徒当然是约翰诺克斯，但还有一批人，那批人很多的名字我们暂时不去说他。那么他们呢就回到了这个英格兰。到了英格兰以后呢，他们第一他们发现，虽然在这个伊丽莎白女王的改革底下很多东西是进步很多，但是到底呢有些地方他们还是看不惯。举个例子，比方说那个时候他们这个领圣餐的时候还是跪着领的。那跪着领什么意思？跪着领就表示说当他们祝福这个饼跟杯的时候，这个饼就变成基督的身体，杯里面的酒呢，这个葡萄酒呢就变成了基督的血，所以他们当然要跪着，所以这个是他们过不去的。那么还有呢，他们还穿圣品的衣服，就圣品人呢一定要穿圣品的衣服。那么这个他们本来就他们觉得在罗马天主教里面应做那些做神父的，他们穿的衣服就不同，好像他们比别人高一等一样。但是圣经不是明明告诉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吗？ 所以没有可不可能你借的衣服你会觉得比别人会高一点会低一点，所以这个也是他们看不惯，就是说他们到来他们不习惯，而且他们觉得这个不完全，应该把它改掉。那么还有呢，比方说他们这个受禁的一定要画十字架，那么他们觉得这个也是跟迷信有关系的。那么还有呢，他们很不习惯这个在就结婚的时候这个交换戒指。那么他们说为什么不这个交换戒指是不对的呢？因为在罗马天主教里面，他们觉得有几个圣礼叫 sacraments。那普通呢，我们都知道根据圣经只有两样，那的确是主所设立的，一个是受浸 baptism， 还有一个就是主的桌子。那么这很清楚，这两个是圣经里面有的，是我们主自己设立的。那么当然受浸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罗马天主教呢，它又多了好几个，变成七个。那么其中有家人结婚也是，结婚也变成一个，所以你一定要在神父面前结婚呢，然后这个才对啊，才怎样。好，那么这个呢是这个是这个，所以他们呢就有这个戒指交换戒指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呢也是他们觉得不应该这样做的。那么好了，但是呢问题就是他们有一个坚持，就是说他们怎么样都能离开教会，这是他们的做，这是他们的看法，觉得离开教会分裂教会是不对的，所以现在呢我们不能离开，我们只能够呢留在这个教会里面。所以这些清教徒呢，他们哦，还有一点我忘记提了，很重要，就是他们认为，但还有两点，这个两点是跟他这个日内瓦背景有关系。第一，就是自从改革以后，不管是路德会也好，不管是改革宗也好，不管是在德国也好，不管在瑞士也好，有一件事跟从前不一样在哪里？普通到了礼拜天，如果你是罗马天主教徒，你就去望弥撒去。那望弥撒，不管你懂还是不懂，你反正就去，就做礼拜，是做崇拜去了。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所以他们的中心呢是以做望弥撒的中心。那么自从改革以后呢，因为马丁路德也好，加尔文也好，注重神的话，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到了主日的时候，你就应该把神的话分给大家。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呢，这个主日就开始有讲台了，讲台就是讲道了。所以你看看这个加尔文在日内瓦一个礼拜讲17篇道，你就知道说，本来他们礼拜天，本来他们注意的是望弥撒，望弥撒就望一望其实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呢不行，现在你不能光望，你还要听才可以。所以现在呢你要听到，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你要跟从加尔文的话，你如果真的有加尔文的意向的话，那么很清楚的就是说现在教会改革了，改革怎么改革？礼拜天从望弥撒就变成听到。所以你知道吗，就更正教的特点是讲台，这个罗马天主教特点是望弥撒，所以这个很清楚。你如果你看你怎么知道后来改变了，那么很清楚，就是你只要到了更正教，大家做每个礼拜天就是去听道去，带两个耳朵去就可以了。那么还有，如果你是天主教徒，那么就去望弥撒，望弥撒就去领祝福就可以。所以这就是大家普通所以为的这个教会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如果你做罗马天教徒，你就望弥撒；如果你做这个更正教徒，那么好了，很清楚的，你就听到就好了。所以这个听到啊，就那么听到要有人会讲道才行啊。因为从前呢，你只是怎么说？你从前只是到礼拜堂，到礼拜堂去得祝福嘛，望弥撒就完了嘛。你从来不想听到，而且懂不懂没有关系。所以你知道他们念这个，他们这个望弥撒，他们根本主持的时候根本就不用你懂得的话，就是完全是拉丁文。你不懂拉丁文，所以德国人也不懂，英国人也不懂，反正你去了大家都不懂，反正你到时候很这个仪式非常的隆重。你反正行礼如仪就完了，那么你就算是这个礼拜做完，你守得好的，很好的这个基督徒。那现在呢，你如果到了日内瓦，那就不同了。到了日内瓦，现在就是你每个礼拜天要去听道，那么而且呢，一定要有人会讲道。所以呢，现在就需要很多很多会讲道的人。从前不要啊，从前你只要会这个主持弥撒就可以了。现在不，现在你还要讲道。所以这个可以说改革以后跟没有改革以前不同的地方。 那么因为这些人呢在日内瓦听道听惯，你想一个礼拜听加尔文讲十七篇道，现在呢一下子到了英国没有道可听了，你看到吗？而且那个整个的英国国家教会起头那个敬拜的形式、崇拜的形式，跟这个天主教差不了太远。现在偶像也不要了，什么也不要了，你就是把衣服换掉了。但是问题它整个的仪式，它整个的过程还是很香，那味道很浓厚，很浓厚的。所以当然，你知道这些新教徒他们觉得不满意，这不是神所要的，所以他们希望说他们有道可以听。所以这样的话不管到哪里，所以他们希望说只要我们到哪里，那么你总看见有人会讲道给你听，所以他们所希望的，这是他们，所以这是他们心中所盼望。那么大家都知道哈，你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法国，你就知道法国呢特别到这个南部有好几个地方啊，那个时候因为教会受逼迫嘛，所以他们说聚会，他们这个教会的聚会都在旷野里面，所以他们称作旷野的教会。那么这些人呢，因为聚会要躲避这个，躲避这个谁呀、啊？躲避什么人？躲避这个法国军队要追杀他们嘛，或者要这个要查出他们来，那是犯法的嘛。但是呢，他们仍旧聚会，在旷野里面仍旧聚会。但是因为他们向来在日内瓦也好，在别的地方，他只要是一个基督徒，他觉得我就要听到。那么，所以你如果一个聚会没有讲台，就好像这个聚会没有东西一样。所以现在变成什么习惯呢？就是说，他们不管到什么地方，不管到偏远地方，到哪里都好，他们一定要把讲台带走，就像把这个讲台带走，这个讲台太笨了。那怎么办？他们不管，因为你没有讲台，他们觉得这好像不是个聚会，没有讲台呢，这就不，因为没有主的话嘛，所以你一定要在那里讲台讲主的话才可以。所以，那么这些人在旷野里面漂流，那么怎么带着讲台走呢？哎，还有本领，他们真的带着讲台走。那么他们有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让敌人来的时候看不出来是不是讲的，如果看这个讲台，那你一定犯法的。所以他们就把讲台变成酒桶的样子，酒桶的样子。所以呢，等到这个敌人很远很远，他们就把这个酒桶打开，就这个讲台就讲起道。那么敌人如果靠近的话，哎，一翻一变一变就变成酒桶、啤酒桶。那他们敌人一看这啤酒桶就算了，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这个所谓改革宗的也好，或者是苏格兰教会的也好，或者是你知道在日内瓦受过教育的人，他要听到，他要的什么？他要的是讲台，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刚才说过，就是我们已经讲过的，就是那么根据教会，根据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那么应该是长老智慧才对。所以应该教会应该属于长老制，不应该是主教制。那么这个呢是圣经里没有的，但是呢我说过了，他们觉得他们不管怎么样不能离开教会，他们应该要留在教会里面。那么然后呢，他们希望说在今天的话来讲，体制内改革，就是说我们就在这个整个的架构底下，我们需要用属灵的办法，最后呢把整个把它转过来。所以这就是清教徒的使命，这就是清教徒他们这个所做的。那么当然他们做的时候，第一当然希望他们里面有属灵东西能够改变，第二他们当然也希望什么外面的环境能改变，对不对？那比方说他们觉得大概在伊丽莎白底下没有太大的希望，就这么多了，因为你不可能期待伊丽莎白再多了，因为已经不错了，实在从某个标准来讲伊丽莎白实在已经很不错了，但是离开那个谁的标准，离开清教徒的标准，他们觉得还差一截。所以等到伊丽莎白驾崩以后，伊丽莎白死了，那么谁接上做皇帝呢？就詹姆斯一世。那谁是詹姆斯一世呢？是苏格兰女王玛丽的儿子，不是就是在，不是我们说过就在古堡里面生的那个吗？好了，那么他生了，那么结果很稀奇啊。本来按道理来讲，这个玛丽应该是取代，是吗？应该取代什么？应该取代那个伊丽莎白，最早最早。所以等到当初这个玛丽，那个 bloody 玛丽，就是血腥玛丽一下台以后，很多天主教徒就说，那因为他们认为这个第二个妻子是非法的嘛， 如果第二个妻子是这个亨利八世第二个妻子如果非法的话，那么这个就变成私生女，那私生女根据国家法律不可能继承王位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嚷了嚷了嚷，因为从更正教的角度，从亨利八世的角度，他是合法的，第二任妻子是合法的，所以当然伊丽莎白应该可以得到王位。但是后来你知道，这个玛丽就是苏格兰的女王玛丽，那个时候，那么她那个时候她又是在法国等等等等，所以他们就起哄说，按理来讲呢，应该她要接着做王位。不过后来她放弃了，她还是觉得这个伊丽莎白是这个王位是对的。不过呢，如果伊丽莎白完了以后，下面应该就是她了。所以不管怎么样，在玛丽的心中，她应该有三个位置，一个是苏格兰的女王，一个是法国的皇后，已经做过了，还有一个应该是英国的女王，她将来应该是的。但是最后我们知道她的梦没有实现，她半生可以说就在监牢里面，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在英国历史上是个悲剧的人物。她是身上带着女王的旗号，但事实上好像没有做过一天的女王。你可以看到后来甚至回到这个苏格兰，整个苏格兰被架空了嘛，所以根本他有名无实的一个王，所以这是个最悲剧典型的人物，就是这个苏格兰，就是这个苏格兰女王玛丽。那么我们今天早上不是说过吗？这个他呢，每天从这个，如果这个玛丽从他的王宫到那个古堡的话，走来走去，这个中间的地方刚好是，就中途这个皇家一里这个最中央的地方就是谁的房子嘛？就是这个就 John Knox 的房子，就是他。所以你每天走来，就是你印象就是他。那么他自己告诉大家说，他说他最怕的一件事就是听 John Knox 祷告。他一祷告，他就觉得好，他这个祷告，他怕这个祷告啊，远胜过什么整个欧洲的军队。他整个欧洲来军队都不怕，他怕那祷告。所以我们知道说，不管怎么样，这个福音种子到底在他里面是种了下去，但最后我们知道说他自己的婚姻也很不美满，又多半时间放在监牢里面。那唯一的安慰什么？唯一的安慰就是他生下了这个詹姆斯一世。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整个所有的英国的王，英格兰王的话，那最有学问的，也最有才华的是詹姆斯一世，那是没有疑问的，这个就是他。那么但是那么根据这个继承法，根据整个这个英国的继承法，那么我们今天早晨说过，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玛丽的祖母事实上是亨利八世的妹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见这个里面有关系的。所以最后那么我们知道说他的儿子，其实他根本没有，他根本没有看他儿子几眼的，他后来一直就死在监牢里面。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最后我们知道说他的儿子果然登上了这个英国的宝座。那么登上这个就不一样了，因为你知道吗，第一他本来就是他应该是苏格兰他应该这个他一面他是苏格兰王没有错，因为他很自然，因为他还小的时候还被抱在怀里，已经是苏格兰王，已经被封的苏格兰王。然后呢，又登上这个英格兰的宝座。但是因为伊丽莎白呢，不光是英格兰王，也是爱尔兰王，所以你看，所以现在变成什么？变成三个都是他的，苏格兰、爱尔兰跟英格兰通通是。所以他就认为他自己是大不列颠王，因为没有错，这就回到当初最早最早的时候，的确大不列颠是一个嘛，所以现在呢，整个的天下都是他的。那么一面呢，他是非常有才华。那么好了，因着他登上了以这个英国的宝座，那么很多在英国的天主教徒就有很大的希望，因为到底想他是玛丽的女儿子。所以不管怎么样，他身上应该会怎样？所以这个在英国的这些天主教徒呢，就对他产生希望。那么当然大家可以想象到，因为这个詹姆斯一世呢是在苏格兰受教育的，而苏格兰的教育就是长老会的教育。 如果长老会的教育，他的看法想法跟清教徒是一样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不过在苏格兰不叫清教徒，在英国才叫清教徒嘛。那么现在他所做的梦就是日内瓦的梦嘛。所以现在他的儿子，如这个詹姆斯一世，如果是在苏格兰受教育的话，那么当然他是倾向长老制度，没有错。所以他们就点燃希望了。所以就在詹姆斯到伦敦的第一天，那么有1000个这个传道人就签了一份的宣言，就递呈给这个詹姆斯一世。他说，我们觉得根据圣经，我们还是要怎样怎样怎样。当然詹姆斯懂得知道他要什么，所以詹姆斯没有说我不要，他说我们开个大会，所以他就开了大会。那么开了大会的结果，最后的决定是什么？最后的决定还是詹姆斯一世的决定。那詹姆斯一世不要忘记，他不光是很有才华，我们知道伊丽莎不是那个谁莎士比亚是朋友，而且你知道吗，后来就是在他底下才有钦定本的圣经嘛，而在文学上没有问题的，他们认为啊，这个他们称呼啊，这个什么钦定本 King James Version 那个文学什么文学呢，叫做 Jacobian 文学。Jacobian 什么叫 Jacobian？Jacobian 就是雅各嘛，因为詹姆斯 James 在希伯来文就是雅各嘛，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文学，莎士比亚了，还有这些人诗人了，那个时候你要问那个时候的文学，他们有一个形容词叫 Jacobian literature， 那很清楚的，那是这个他们讲，那么到底 King James Version 为什么英文很好呢？他说是 Jacobian style， 就是属于什么？属于詹姆斯型的。所以詹姆斯一世别人自成一家了，你看见吗？在所有的英王里面，他是最有学问的一个，而且他懂得神学，而且他懂得圣经，而且他可以跟他们辩论。他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很有学问，所以很有主张的。虽然他从小是受清教，受这个改革宗的教育，虽然从小受长老会的教育，但是不要忘记啊，他很有自己的定见。他最后的决定是什么？他最后决定他倾向主教制，他不倾向长老会。为什么？因为他想得很清楚，他认为说，因为尤其你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啊，他又是苏格兰王，又是英格兰王，又是爱尔兰王，所以当然他这个政治野心很明显，是如现在很明显起来了。所以后来他令这个查理一世也这样，他慢慢就觉得他能够做王。为什么他能做王？因为神让他来做王的，他懂得圣经，他不是不懂得圣经啊，所以他就读旧约的圣经，看旧约神怎么兴起这个大卫，怎么兴起所罗门。那么好了，那么这个人是很聪明，很有智慧，所以他就有他自己的判断。那么在这个两个判断里面，他觉得他不能跟随长老制，他不能跟随这个苏格兰。为什么？很清楚啊，你只有主教制，因为主教，然后上面就大主教，那大主教在那就坎德伯瑞就完了。那么然后这个是属灵这一面，那政治这一面呢，你知道在主教制里面，他们一定让英王做 head of the church， 做教会的元首，他们就一定是这样。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很明显的，你如果要做王的话，那么当然你下面要有大主教，然后呢大主教下面有主教，这样你就可以管理大家。所以如果你从权势，就是从权力的这个角度，这个权力这个怎么讲，这个权力分布的这个角度来看，当然就是最有效的。如果你要做王的话，一定最有效的。但假定你是跟随苏格兰的做法，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没有一个传道人比另外一团的更高或者更低，大家都是长老，大家都是传道人，所以没有说上面还有主教，还有什么那个，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教皇。因为在整个长老的观念、智慧的观念里面，那真的教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所以我们大家才平等嘛。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因为这安利干会向来就是从罗马天主教借来那个结构，就唯一的不同就是没有教皇而已嘛。但事实上呢，这个坎德伯瑞的那个大主教已经是教皇的地位了。但是现在如果一个国王要不被架空，如果教皇要掌实权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的， 弟兄姊妹，你看，就从詹姆斯一世开始，然后来到了查理一世也是这样，一路上他们就发展下去了。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当然他最后的判断就是，他觉得他不能跟随者，他觉得还是应该要回到主教制。所以呢，他对于这个什么这个。他这个对于这个清教徒，他说我听是听了，但是我不同意，那你也拿他没办法。他这个皇帝王不同意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只好再忍耐下去，再等下去。但就在这个时候，有一班人他们觉得不能，没有什么希望。那么这一班人呢？这一班人他们同样的看法，但他们觉得他们应该勇敢的，那么。他们就开始聚会，他们根本他们觉得这个根本不可能改变。你要叫整个英国教会改变，安提干改变，这是不可能，完全是由政治操纵的。那教会既然属灵的，他们当然一定要跟随元首。所以这一班人就称作异议者，那这一班就 dissenters， 或者呢，他们叫 separatists， 就是说分离主义者，他们就是等于从国家教会里面就把它分离出来了。那么其实呢，不要忘记这个所谓这种讲堂会主义，意思就是说每一个教会都应该是向主负责，只要是神的儿女，教会呢是包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那么这就是教会了。所以当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你看见元首乃是基督，所以这个聚会跟另外一个聚会应该是独立的，就是说没有一个聚会比另外一个聚会还要高还要低一点。所以他们认为说，你如果寄望在这个什么，你如果寄望在这个体制内改革，一定没有成功的一天。所以他们倒是很有先见的。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你看见吗？其实从1580年，我们的最早看见这个光在英国实行的堂会主义的，就是实行，就是他们已经不是，他们对于英国教会已经没有希望，他们不光是对这个天主教绝望，他们对于安提干会也绝望，他们觉得只能跟随主。所以这些人呢就称为异议者，或者称为分离主义者。那么这一班人呢，我不要忘，这一班人最后呢，他们受了逼迫，那当然受逼迫，所以最早他们到处跑啊。那么特别在，你记得吗，在1580年第一个聚会在诺里奇那个地方产生的时候，那么那个地方叫 Browning， 那么他呢，在这个以前一共被关了32次，后来最后被赶到荷兰去，所以那些后来从荷兰再回来的，那么就变成所谓浸信会的人。所以浸信会是这么产生的。那么这些不要忘记，什么浸信会啊，这些人他们最早他们是跟随加尔文的人。不过他们跟清教徒不同在哪儿？清教徒觉得教会是不能分，你不可以离开教会，但他们认为说是没有希望的。那结果呢，他们就受了逼迫，那的确他们受了很多的苦。所以有一班人他们起头就逃到了荷兰，然后最后他们在荷兰待不下去，因为荷兰是个工业的社会，那么这些人根本是在农村里面做事的。所以最后他们有一个消息说是在美国，说是有一个在美国有一个地方，不过呢要从要要呃这个在要嗯那么这个这个他们有个移民公司，他们负你们一切的责任，就把你送到美国去。不过到了那里以后呢，那你要做工，你要把钱还给他们。所以不要忘，这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这就是所谓的 pilgrims， 就是有一般的弟兄们叫 pilgrims。那么他们最后呢，他们后来是从荷兰就坐船一直到了英国的 Plymouth， 就是 Plymouth 那个地方。然后后来有许多人，当地的弟兄姊妹就加进来。那么这些人呢，都是 dissenters， 都是分离主义者。他们相信加尔文所说的，但是呢，他们觉得没有希望。你要改革这个圣公会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呢，然后在1620年，这是在詹姆斯一世的手下啊。所以他们讲到这个Jacobian， 讲到詹姆斯的贡献，那么有三个贡献。那么第一个贡献就是最早移民到美国的是什么？就是在他手下的，那就是在美国第一个 这个殖民区，就第一个来到美国的不是 Boston， 是 Virginia， 而那个城叫 Jamestown。 为什么？因为皇帝叫 James， 所以呢选那个地方是 Jamestown， 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第一个移民到美国的。那么第二个比这个晚一点的，那么就是刚才所说 Plymouth 那一班的人。那么那一班的人，他们为着争取敬拜的自由，所以他们受尽了许多逼迫，逃到荷兰，然后最后呢又逃到又经过了英国，最后他们到了这个美国。到了美国，最早他们按理来讲应该是在 Hudson River 河口，在赫德森河的河口这个地方，因为不是那里，后来因为船开错了，开到那里后来遇见问题了，只好这个搁浅在那里。所以他们就开始了一个 colony， 一个殖民区，叫做 Plymouth Colony， 所以叫 New Plymouth， 这就是为什么你到那里去。那么九年以后才真正有一番清教徒移民到那里去，那个叫做 Massachusetts Bay Colony， 是另外一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讲到清教徒历史，大家要记得两个好像大家不混的，混在一起的，不是，他们都是跟随加尔文的，他们都相信长老智慧，他们都相信长老制，那么他们也相信应该有个清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这个都对的。那么唯一不同的就是清教徒他们觉得他们不能离开教会，他们应该借着属灵的力量来改变教会，最后呢应该教会就能够最后就能够达到他们所要达。所以清教徒这一班弟兄姊妹等于是改革家，你不要忘，他们每个人都有使命，他们不光为自己活，他们希望说教会能被带到完全的地步，因为在神对撒底，主对撒底就是说不满意不完全，所以这些人希望能够把教会带到完全。所以这就是清教徒的故事，清教徒们。所以分离主义的已经分走了，我们说过，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有的到荷兰去，后来最后再回来，那么就是到了十七世纪尾声的时候，那个是他们回来，那个是他们可以自由敬拜的。那么这就是今天的所谓的浸信会，那么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么还有所谓公理中 congregationalist 就是公理中，那么也是这些通通属于通通是什么？通通属于 free church， 就自由教会。所谓自由教会，就是凡是离开国家教会就是自由教，自由教 free church。 所以Methodist 就是说这个卫理公会也应该算自由的，因为它的确是从国家教会里分出来的。那么还有呢 The Free Church of Scotland， 就是说这个苏格兰的自由教会其实也是从苏格兰里出来的，因为跟国家教会没有关系，他们不是国家教会。 OK， 那现在问题就是所以慢慢你就知道说后来整个演变的结果，那么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么后来都变成浸信会了，这些后来长老会也变成 free church。 那等一等，我们说那普通的就怎么长，我现在不是指苏格兰长老会说的，在英国也有长老会，因为这不是苏格兰的，在英国也有。那么那个时候后来的苏格兰长老会就变成什么？就变成 dissenters， 也变成 free church。 所以这是后来演变的结果，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应该有一点概念才可以。所以我们知道，自从这个詹姆斯登上宝座，就是伊丽莎白死了四十年，大概四十年。那最后呢，到了1640年的时候，那么最后你看见，终于这些清教徒看见曙光了。现在他们所等候的，他们所祷告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因为他们一直有一个祷告，就是说我们应该把人送到国会去。如果送到国会，现在国会是少数，因为那些人，那么当然你知道他们这个国会，这个送到国会，如果能够这个国能够在国会里面我们占多数的话，那么问题就解决了嘛。所以你看，你们这个想法还是在日内瓦的想法也是一样。日内瓦如果市政府是完全这个对于这个加尔文的看法是一致的，人多的话，当然最后一定照着圣经来做嘛，一定是没问题的嘛。所以现在呢，为了达到这个梦，当然这里面有许多的祷告，还有他们还有很多的追求，很多的著作通通是在那个时候的，也学习了忍耐的功课。那么他们等候有朝一日，什么时候他们在 这个国会的人数占多数了，问题就解决了。那果然这一天给他们等到，等了四十年，我再说，等了四十年，到1640年的时候，他们终于等到这一天。那这个时候呢，他们确定说，在国会里面他们是占了多数。好，如果国会占多数的话，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么现在整个的这个英国国家要改变了，因为英国国家要完全受国会影响了嘛。现在只要国会通过什么法律，那么好了，全国一定要遵守。本来是全国所有的英国国家教会是主教制，好了，他来通通跟着走。那么现在呢，如果国会慢慢占多数了以后，那投票的结果什么？如果大家说我们恢复长老制，那么这什么意思？这就表示说整个的英国呢，就像苏格兰教会一样。那么不要忘记啊，我们说过詹姆斯一世也可以，或者他后来接续他的这个查理一世也可以。不管怎么样，你知道他们最不喜欢的就是长老制，因为长老制就表示大家平等，就表示民主，就表示没有君王存在的可能。所以你知道说现在呢，他一定因为在那个时候啊，他这个谁呀、啊？是这个查理一世，是他有一个理论叫做什么呢？叫做君权神授。意思就是说，今天的王权呢，为什么他做王呢？是因为什么？因为是神把这个权给他的。所以他后来写信给他儿子，他就劝他，那你一定要让基督做王，你才能做王。这个道理都很对的，你看见吧，这些都很对的。所以到了这个查理一世的时候，你想想看，等到他看见国会慢慢慢慢的转向的时候，他乐不住了，他根本乐不住了。所以最后呢，他就起来对付了。对付的时候，他就要求，他觉得有五个人算是叛国的，就他们这样讲法是叛国的。但结果议会不同意，因为不同意，结果他就离开伦敦，然后他到了一个地方，他就摇旗呐喊，结果就开始内战。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情。这个最后你看见吗？结果要怎么解决呢？就是说，等到你说我现在可以投票了，等可以民主了，现在可以说可以改这个制了，可以。但是问题是皇帝不愿意，就英王不愿意。结果他不惜内战，而且不惜的解散国会，那么这一来你一点办法也没有啊。所以那个时候呢，结果内战就开始了。那么所有站在王的这一边都是贵族，而站在王的这一边都是显要的贵族啊，还有这些都站在王这边。那么所有站在议会这一边的都是鞋匠啦，都是农夫啦，什么这些。所以现在啊，你看那些清教徒，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清教徒他们受了很多的教育，所以你看英国很多很多清教徒了。你看四十年之后啊，所以这也是属灵的工作，你不能这样说。四十年属灵的教育的结果，慢慢慢慢，你看就培养出很多很多的清教徒啊，而且呢，他们的的确确要跟随圣经的。所以现在怎么办呢？等到王要出来征战的时候，所以现在是国王跟国会征战。所以国王有一个军队，那么这个军队当然正规军了。那么现在呢，这个所谓议会也有一个军队，那议会的军队谁起来的呢？所以你看那些真正要站在议会这边打仗的，当然什么？当然都是一些最简单的人了。那个时候一个农夫，他的名字叫克隆威尔。他是剑桥大学毕业，大学读书的，有没有毕业我们不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既然到剑桥去，他还算是剑桥的人。那么好了，他有一天他回到田园去，他做个快乐的农夫，但是他是个清教徒。他呢一听见这件事以后，他很自然的，哎，神给他这个天才啊，所以呢结果他居然做起将军来了。就是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在什么，在议会这一边他是带头的，国会这边带头的。那么你知道那些所有这个绅士啊也好，所有这个贵族也好，他们都算是骑马的。所以这些人呢变成一个马兵团，他们都是骑马的。所以远远看见那骑着马的那个就是站在国王这一边的。那么这些清教徒，这些其他的人就是平民啊。 这个所有那个时候贵族呢，他们头发留得很长，你看到听到了吗？这个叫 flowing hair， 这个是很尊贵的样子。那么这些穷人呢，他们都有头发包起来，所以从后面看是 round head， 是个。